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
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所演讲的题目是佛教眼中的物质世界。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点，佛教的世界观，宏观与微观。或许有些人心存疑惑，佛教的这些真理到底能不能经得起真理考验呢？佛陀的思想会不会迟早被淘汰呢？这一点你大可不必担心。2500多年以来，世界上涌现过无数的科学家，他们连佛教的一个理论都没有能推翻过。因此，不管是宏观、微观哪个层面，佛教的真理始终颠扑不破，站得住脚。从宏观世界而言，佛教对整个世界的成住坏空有着详细的描述，尤其是《十轮金刚》《俱舍论》所揭示的道理，在天文学中也得到了一一认证。而且佛教中早已发现了一些简单原理，科学人士绞尽脑汁长期研究之后才推得出来。就拿天文历算来说，藏传佛教中有非常简单的公式，两三个人在黑板上写写算算，就能把一整年的日历全算出来，包括出现几次日食、月食，时间具体是几月几日几点几分，全部都标得清清楚楚，不需要借助任何天文仪器。这种十轮金刚的理算方法并不是这几年才有的，而是很早以前就推广于藏地，对天文地理有非常明确的分析。还有从微观世界来看，佛陀根据不同众生的根基也开示了深浅不同程度的教研。第一个是有部，认为外在的一切万法不存在，而是由无分微尘组成的。他们抉择到了最后时，必须要承认无分微尘的存在，认为它是组成粗大物质的基础，就像物理学中的原子夸克一样。而观察心识时，认为粗大的心识皆由最小的无分刹那组成，这种无分刹那不可分割且时有存在。第二个是经部，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基本上与有部一致，也认为粗大的物质或心识并不独立存在，而是由许多无分微尘或无分刹那组成，这两种极微都是实有的。第三个是唯识宗，否定，认为外在的物质世界并不存在，实际上都是内心的现象。第四个是中观自取派或中观应成派，不仅外境不存在，而且自明自知的内心本体也一无所有，也就是说不管外境还是内心，通通抉择为空性。不过一切万法虽然是空性的，但空性中却可以产生一切，正如月称论师在入中论中所说的那样，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这就是中观最高的理论，可见这个世界的真相非常奇妙。圣天论师在四百论中也说过，世间诸所有无不皆稀有。而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逐渐对此有了一些认识，比如爱因斯坦说过，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法国著名哲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也曾深有感触地说，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做梦？我又凭什么将梦境和现实区分开呢？世间上包罗万象、形形色色的东西，虽然一个也不成立，但却能在眼前无期显现， 因此完全可能有一个魔鬼一直在欺骗着我，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又是假的。他所得出来的结论在空性问题上迈进了一大步，比经典物理学的观念更接近于实相。以前经典物理学推广于世时，人们最初以为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分子，后来又相继发现了原子、原子核、质子、中子，直到科学家盖尔曼发现了夸克，并以此获得了196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人们才知道还有更小的微粒存在。大家都觉得他发现了特别微妙的真理，却不知道佛陀早在众多经典当中对此就有过描述。我有时候跟国内外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等知识分子交流时，常会深深地感觉到，不管是讲哪一个领域的知识，实际上在佛教当中都能找得到。这些知识并不太新鲜，我有时候在书店看到一些畅销书，比如《当下的力量》《秘密》，翻开以后发现这些所表达的都不离大乘佛法的教义。当然也可能是我对世间比较孤陋寡闻，但至今为止我所接触的包罗万象的各种知识确实都可以涉及在佛教的理念当中。有些科学家发现一些现象震惊世界，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例如前几年畅销的时间简史是英国剑桥大学霍金博士所写的，当时可谓轰动一时，成为关于量子物理学与相对论最畅销的书。霍金博士还告诉我们，人类的肉眼只能看到三维的物质世界，但实际上宇宙还存在着多维空间，维数甚至可以扩展到11维，这就说明还有许多肉眼根本见不到的事物存在，我们如今的所见极其有限。这个道理与华严经中所提到的芥子那须弥，一念变三千，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其实不谋而合。此外，16世纪显微镜被发明出来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水中竟有许多密密麻麻的细菌，对此深感稀有，却不知释迦牟尼佛早在阿含经中就告诉过弟子，一波水中有84000虫。由于这些虫不是肉眼的对镜，故即使我们喝了水也不算是故意杀生。诸如此类的许多佛教道理，希望大家去仔细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相信你会进一步认识到佛教的甚深与广大。假如你想参阅一些佛教经论，那佛教的甚深之处，龙猛菩萨、月称菩萨进行了解释，后由祭天论师等做了详细的阐述，而佛教的广大之处，则由世亲论师、无主菩萨等进行了宣说。印度的这两大传承后来完整地传到了藏地，并弘扬至今。现在包括西方的很多知识分子对此深广法门也有特别强烈的祈求心。有时我遇到国外的一些老师和大学生，他们不管是安住的境界还是所学的理论都非常高深，我在他们面前显得特别不好意思。在座的各位也同样是知识分子，所以不管你学佛还是不学佛，都应该以公正的态度、客观的智慧来观察佛教到底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佛教对当前的现实意义。也许有人问，佛教讲一切万法皆空，既然如此，那我们所作所为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并非如此，佛教承许的一切万法皆空是指圣义谛当中，而在名言当中，一切万法还是存在的。有些人对二谛的关系搞不明白，要么以为一切皆空，什么事都不必做，要么以为一切不空，对什么都去拼命执着。其实这是没有学过二谛论结义会见的缘故。倘若你们学习了这些论点，就会明白佛教在哪些场合上提倡空性，这个空性的层面是怎么理解的，不空的话是否意味着可以去执着。 那么对我们而言，通达空性有什么必要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虽然你可以过世俗生活，但若能对空性的道理有所了解，有所证悟，那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感情问题、家庭问题、工作问题，处理时都能迎刃而解，不管出现多么大的困难，都不会看得太实有了。否则你执着越大，烦恼痛苦就越强烈。藏传佛教伟大的佛学家全知无垢光尊者在许多论点当中也讲过，对某个事物的执着程度与它给你带来的痛苦成正比。因此我们对空性法门应当有所认识，若能如此，不但可以处理许多实际问题，对行持善法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城市里的很多人天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像蚂蚁一样漫无目的，根本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我曾看过一本书叫《本性论》，70年代非常畅销。书中就说，人到了35岁才会反问自己，我活着到底是什么目的呢？如今很多人不懂前生后世，对金钱贪得无厌，成天为了自我而奋斗，从来没有想过对社会付出。这样的人虽然表面上看似快乐，其实内心的痛苦非常大。我听说英国有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别墅值1亿人民币，而且在法国还有一座庄园，每年光是维修的费用就要200多万人民币。即便如此，他们也过得一点都不快乐。实际上70、80岁的两个老人为了这样的生活而操劳，真的不一定有很大意义。不过人一旦陷入了这种环境，价值观被许多虚幻的东西包裹着，自己往往不容易察觉。就像现在的不少人为了房屋与金钱而奔波，一辈子都心甘情愿，乐此不疲。而在古代，尽管物质条件没有现在丰富，住的环境也简朴寂静，但他们内心的宁静愉悦远远超过了现在很多人。所以当今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确实需要值得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我认为佛教的理念对大家非常适合，尤其是当前社会人们的分别念极为烦乱，思绪非常复杂，此时的佛教有如甘露般，无疑是消除内心烦躁的一剂清凉。现代人总是把金钱与成功划等号，认为谁有钱谁最成功，没钱的人则一无是处，却不知这种判断标准完全是错误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喝一杯咖啡，看一本书，清闲地度过一天，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快乐。这种快乐跟金钱的刺激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反观人生的时候，大家也不妨问问自己，钱真的可以带来快乐吗？明白此理之后，我们理应寻找快乐的真正来源。佛陀告诉我们，了知前世后世，断恶行善才是快乐之本。倘若不知道后世存在，为了短暂的今生利益不择手段，那就会像《涅槃经》所形容的那样，不见后世，无恶不造，最终将自己带入痛苦的万丈深渊。其实我曾研究过许多论点和经典，也跟不少知识分子，包括对生命科学有贡献的学者进行过探讨，结果发现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前生后世不存在，却有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前生后世的存在。当然这种存在不一定能马上展示给你看，且不说前生后世，就算是明天后天的存在给你看一看也有一定的难度。然而很多人就是因为证明不了来世的存在，便肆无忌惮地大造恶业，最终下场特别的可怜。在座很多人都是大学生，你们大学里的生活比较单纯，每个人可能都对人生充满了幻想憧憬，对未来也有很多美好的计划， 可是一旦你离开了校门，真正开始步入这个社会，到时就会发现外面的天地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人际关系复杂，竞争极其强烈，金钱泛滥成灾，伦理日益不堪。你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忍耐力，恐怕很难经得起各种考验，到最后只好随波逐流，选择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用佛教的理念来武装自己。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以无常观对待生活。佛教的教义博大精深，倘若你无法一下子契入，那就按照佛教的观点，尤其是藏传佛教噶当派宁玛派的传承，先了解无常之理非常重要。当然修无常并不是让你厌离社会，而是以此来客观了达人生，对于一切兴盛衰败悲欢离合不要看得那么重要。我读过一本叫做哈佛心理课的书，里面就讲了一位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9年的杰教授，他后来离开学校时，学生们依依不舍，神情悲伤。于是教授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IBM 公司的总裁汤马士华生原本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一次他旧病复发，医生要求他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华生一听到这个消息，当下毫不犹豫地拒绝道，我怎么会有这个时间呢？ IBM 可不是一家小公司，每天有多少事情等我去裁决，没有我的话。他没有说下去。我们出去走走吧，医生没有和他多说，亲自开车要他出去逛了逛。不久他们就来到近郊的一处墓地，医生指着一个个坟墓跟他说，你我总有一天要永远躺在这里，没有了你，你目前的工作还是有人接着做，少了谁，地球都照样转，你死后公司仍然还会照常运作，不会就此关门大吉。华生沉默不语。第二天，这位在美国商场上炙手可热的总裁就向董事会递了辞呈，并住院接受治疗。出院后又过着云游四海的生活，而 IBM 也没因此而倒下，至今依然是举世闻名的大公司。杰教授讲了这个故事以后，所有的学生也都释然了。其实不管是集体还是家庭，皆难逃聚集必散的规律，最终必然要面对无常。甚至到了死亡来临的时候，就算是自己最珍贵的身体也会万般不舍地留在人间，唯有一人随业力而前往后世。对于这一点，只不过有些唯物论的人持一种逃避的态度，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这样想而已。你们这些人觉得学佛是在逃避，而我倒不这样认为。不承认后世，对下辈子没有任何打算，才真正是一种逃避。你这一世只有短暂的几十年，死了以后多少万年，多少世的快乐和痛苦都取决于这一世的业力，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能轻易忽略吗？因此佛教最重要的就是要关心后世。然而现在的大多数人对此没有任何概念，包括一些佛教徒也把佛教看成是获得今生快乐的捷径，给内心带来安乐的手段。至于最关键的解脱大事或者生生世世的快乐和痛苦，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有时候看这个世间，就像月称论师在《中观四百论大书》当中所讲的，整个国家的人都发疯了，国王最初是清醒的，但众人看到他与众不同之后，便纷纷指责他是疯子，结果国王也不得不喝下毒水，跟他们一样变成了疯子。对有智慧的人来说，其实学佛并不消极，也不落后。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前生后世都是的的确确存在的。既然 它是肯定存在的，我们又岂能没有一个长远的打算？现在不少人为了安度晚年，都要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那你死后永远快乐的保险，不知道买了没有？当然，没有这种信仰的人，不想这些事情也有情可原。可有些人自称已皈依佛门多年，甚至是大乘佛教徒，对此都根本不考虑的话，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如今很多西方的佛教徒一提到死就退避三舍，给他一讲后世有轮回地狱，他马上就捂着耳朵，不要讲不要讲，我害怕，还是快乐点好，我不愿意听这些。此举无疑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但也由此可见，佛教信仰若想深入到每个人的见解中，确实还存在一段距离。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今天我也不算什么演讲，只是跟大家聊聊天，把自己的观点跟你们交流一下。最后我想引用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束语。他有一篇文章叫做《物理学不如禅境缘起性空》，文字不多，但意义很甚深。里面提到了二十世纪最大的错误，就是唯物主义哲学成为许多国家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误导人们片面地追求物质，而忽略了精神的快乐。同时他还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佛教缘起性空的合理性，并在文章的最后一句总结道，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这句话希望大家去深深思维，它并非出自我这个出家人之口，而是对科学有特殊贡献的一位院士的话语。你们有时间的话，不妨去翻阅一下他的文章，看这个意义到底应该怎样理解。总之，今天我所讲的道理不算很深，也不算很广，佛教的教理浩如烟海，高深莫测，我所提的不到沧海一滴。大家如果对佛教有兴趣有信心，最好能深入研究系统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揭开佛教深广境界的神秘面纱。非常感谢大家。最后是主持人结语，感恩堪布的精彩开示。在座的各位，无论你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无论你对佛教了解还是不了解，堪布都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让我们用开放的心态来思索。非常感恩堪布今天的开示。接下来有请复旦大学宗教系主任、复旦大学学员俱乐部禅学会会长王雷元教授致答谢词。20多年前，当中国的宗教刚刚开始在一片废墟中复兴起来时，有两本书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本是数学家王小徐的《佛教与科学》，一本是大学教授游志表的《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这两本书于文革结束后中国佛教重建的过程中，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我们都知道，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科学极度崇尚，对物质进步非常崇拜，因此所有的宗教传统思想都必须得到科学的认证后才能获得它的合法性。那么今天堪布给我们的演讲，我注意到他引用了一位大学校长朱清时的话，说当科学家历尽千辛万苦登上科学顶峰时，佛学大师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呢？这就是一种眼光。今天的题目叫做佛教眼中的物质世界，其实我们照样可以用佛教眼中的知识社会、佛教眼中的日常生活，所以关键是要有眼光。王安石有句名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在我们凡夫眼中看不到事物的真实，认为这个社会是破碎的，充满尔虞我诈的，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我们的眼界低下， 佛门里有无眼之说，肉眼所辨认的世界就是一个痛苦破碎、尔虞我诈的丛林社会，这是庸俗唯物主义眼中的世界。于是我们追求第二种更高的、充满神秘主义和巫术气息的天眼。不过这两种层次其实都是凡夫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寻找慧眼，用它来看世界的本质，看世界的空性。但是空性并不等于什么都没有，不是逃离、放弃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要上升到菩萨的法眼，乃至最高层、最圆满、最清净、最透彻的佛眼。今天堪布就给我们讲到了这么一个层次，当我们世间所有追求达到顶峰时，其实佛早在上面微笑着俯视着大家。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追求慧眼、法眼和佛眼。正好我们禅学会的会刊叫做佛教观察，它的英文名字翻译过来就叫做佛眼。让我们一起用更高的眼界来关照自己，关照社会，关照整个世界。若能以这种眼光、这种心量来对待一切，那才能真正共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因此能够宣讲真理、宣讲正法的，必然能大大推进社会和谐、人类社会的进步。我希望这样的讲座继续举办，希望有这样的高层次大师的演讲，推动我们学术的繁荣，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谐、祥和。再次感谢堪布给我们的精彩演讲。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
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